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3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教宗方济各提醒大家，想要生活得好，就必须摒弃多余的东西，深入挖掘自己的内心，去领悟在天主面前真正重要的事物。教宗接见他派往叙利亚马拉巴尔里教会的代表，教宗亲勉埃尔讷古内姆的叙利亚马拉巴尔里不要自立教派。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圣诞树点灯和马槽揭幕仪式后，梵蒂冈附近的贫困者和无家可归者应邀在廊柱下享用晚餐。第一届世界儿童节将于2024年5月举行。11月10号降临期第二主日，教宗方济各从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广场上的25000名信徒诵念三中经。教宗在讲话中谈到旷野与声音这两条路，他强调这两条路看似相距遥远，却又相互交错。因为如果说旷野是静默和本质所在，那么声音则是我们心中所思所想的表达，是在剥离多余之物后的思考成果。教宗说，在言语、物品使用、媒体和社交媒体上，静默和节制不仅仅是小事或美德，也是基督信仰生活的基本要素。当天的福音讲述了作为耶稣先驱的洗者若翰在旷野中的呼喊。教宗方济各恰恰把旷野描述为一个不能沉溺于无用之事，而必须专注于生活必须的地方。实际上，在静默和祈祷中，人们为耶稣腾出空间，并从空洞话语和喋喋不休的污染中解放出来。教宗说，这一提醒始终具有现实意义，要在生活的道路上前进，必须摆脱多余的东西，因为美好的生活并不意味着用无用的东西填充自己，而是摒弃多余的东西，深入挖掘自己的内心，去领悟在天主面前真正重要的事物。教宗强调，声音是我们表达内心所思所想的工具，它与静默相连，因为静默表示内心成熟，懂得聆听圣神的建议。如果一个人不懂得静默，他就很难说出有价值的话。但如果细心聆听，乃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实际上，洗者若翰他那先知般的声音源于他真实的经历和心灵的清澈。教宗因此呼吁众人反思，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否有静默的空间，是否有倾听的空间？我们的生活是节制的，还是充满着不必要的事物？即使这意味着逆流而行，我们也要重视静默、节制和倾听。最后，教宗祈求圣母玛利亚帮助我们热爱旷野，成为可信的声音，宣告他的圣子降临。在三中经祈祷结束时，教宗回顾了75年前，即1948年12月10号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再次强调了 遵循该文件指出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决心。他还想到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闭幕，并为因战争而受苦的人民祈祷，不要忘记乌克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教宗方济各12月11号接见了瓦希尔总主教，隔天12号，这位总主教要以教宗代表的身份启程，前往印度境内的天主教叙利亚马拉巴尔里教会埃尔讷古勒姆安加马里大总主教区。此前，教宗曾于12月7号向该大总主教区信众发表视频讯息，呼请他们终止因弥撒礼仪争端而起的分裂和暴力。叙利亚马拉巴尔里主教会议于2021年确立了相关礼规，却遭到该大总主教区某些成员的持续反抗。身为耶稣会士的瓦希尔总主教是罗马宗座东方学院前院长，斯洛伐克天主教拜占庭里现任科西策总主教。他于12月12号周二出发前往印度喀拉拉邦。今年8月份，他蒙教宗派遣前往埃尔讷古勒姆安加马里大总主教区，在东方教会法典教授科卡拉瓦拉伊尔神父的陪同下，试图为有关折中而唯一的弥撒形式的讨论找出解决方案。此折中形式受到叙利亚马拉巴尔里教会其他所有教区的采纳，只有埃尔讷古勒姆安加马里大总主教区予以拒绝。教宗在视频讯息中向该大总教区信众表明，瓦希尔总主教前去他们中间，而且他也是以教宗的名义要求他们终止这斗争，结束抗拒，有时甚至是暴力。连瓦希尔总主教也遭到袭击，几名信徒在他前一次访问期间朝着他投掷物品。在此之前，反对者焚烧了圣座东方教会部前任部长桑德里书记以及叙利亚马拉巴尔里教会领导人大总主教阿兰切利书记的肖像。阿兰切利书记向教宗提出了辞呈，教宗12月7号予以接受，同时也接受了埃尔讷古勒姆大总主教区宗座署理塔扎特总主教的辞呈，并任命了普图尔主教为新任宗座署理。后者原本是叙利亚马拉巴尔里教会墨尔本圣多默宗徒教区荣休主教。在印度境内的这个东方教会源远流长，但那里的局势如今已激化到了教宗亲自发视频就他的立场排除任何疑虑的地步。教宗要求信众不可自立教派，不要走到不得不受教会惩罚这一步。与此同时，教宗再次派代表前往印度。面对日积月累的礼仪争端，教宗方济各日前呼吁印度境内叙利亚马拉巴尔里教会埃尔讷古勒姆安加马里大总主教区信众要遵守神圣主教会议的决议，否则恐怕会被宣布处于教会共荣之外。叙利亚马拉巴尔里教会是与罗马共荣的第二大东方教会，信友人数有425万人。埃尔讷古勒姆安加马里大总主教区享有叙利亚马拉巴尔里教会的首席地位，是大总主教府的所在地。大总主教区现在位于有关弥撒圣祭的冲突核心。叙利亚马拉巴尔里教会最高当局神圣主教会议认可并下令采用一套折中的礼规，但是主教会议有关弥撒圣祭的决议受到该礼仪其他教区的接纳，却在大总主教区广遭拒绝，导致冲突，甚至有时引发暴力事件。教宗在视频讯息中提到了这点，然而教宗也在视频中指出， 反对也蕴含了其他世俗的理由，与礼仪毫不相干。教宗在视频讯息中向叙利亚马拉巴尔理信有保证，他亲自研究了相关议题，而且之前给他们写过几封信，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读了这些信，所以他这次以略不寻常的方式向信众发言，以免任何人对教宗的所思所想心存疑虑。接着，教宗郑重表示，我以主的名义，为了你们教会，我们教会的神意，要求你们医治这裂痕。这是你们的教会，这是我们的教会，你们要重建共荣，留在天主教会内。教宗尤其呼请司铎牢记他们禁夺时宣发的誓愿，嘱咐他们不可与天主教会分离，却要与主教会议、与主教们、与大宗主教携手前行，在2023年圣诞节前落实有关礼仪的决策。教宗说，我要求你们提高警觉，当心不要让魔鬼诱使你们自立教派。教宗请他们不要迫使教会当局承认他们离开了天主教会，因为他们不再与他们的牧人，不再与教宗这位博多禄继承人保持共荣。教宗告诫道，假如发生这种事，令人深感悲痛的惩罚将会实施。教宗说，我不希望走到这一步。为此，教宗呼请大总主教区的信众、司铎和子民，依照主教会议的指示，在共荣中举行弥撒圣祭，在他们的礼仪中纪念大总主教。教宗最后总结道，请不要继续伤害基督的奥体，不要使你们自己远离他，即使你们受了些委屈，请慷慨地施以宽恕，愿弥撒圣祭成为你们合一的最高形式，不可毁坏基督的奥体教会，以免吃喝自己的罪案。圣伯多禄广场上的圣诞马槽揭幕和圣诞树点灯仪式于12月9号下午举行后，梵蒂冈周围150位无家可归者应邀在广场廊住下共进晚餐。这张典雅的酒红色晚餐邀请函上写道，在教宗方济各的降服下，在耶稣诞生的节庆标记，即圣诞树和圣诞马槽举行点灯和揭幕仪式之际，圣座爱德服务部和圣伯多禄堂区很高兴地邀请你参加12月9号晚上6点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移民雕像一侧的贝尔尼尼廊柱下用晚餐。愿我们大家一起以一颗充满喜乐和人情味的心迎接耶稣。这项爱德举措是由圣伯多禄堂区和圣座爱德服务部提出的，并得到梵蒂冈城国政府的支持。这项活动也是为迎接2025年禧年圣伯多禄大殿的社会活动项目的一部分。沿着世界青年节的足迹，第一届世界儿童节将于2024年5月25号至26号在罗马举行。12月8号周五，教宗方济各在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欣喜地宣布了这一消息。教宗说，我们想留给正在成长的孩子们怎样的世界？世界儿童节的倡议正是对该问题的回应。如同耶稣一样，我们希望以儿童为中心，关爱他们。这项活动得到了圣座文化教育部的支持，成千上万的儿童将齐聚罗马。先前该部会还于今年11月6号举办了我们向男童女童学习活动，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约7500名儿童欢聚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与教宗方济各兴高采烈的相会。那是一场音乐与见证的盛会， 也是2024年世界儿童节的序曲。今年七月，九岁的小朋友亚历山德罗向教宗提议设立一个完全属于儿童的节日。教宗闻讯后回应道，我可太喜欢了，我们可以让祖父母来组织它，这真是个好主意，让我想想看怎么做。这件事发生在梵蒂冈媒体制作的教宗博客第二集中，该节目是为了迎接里斯本世青节而推出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1879年4月12日，圣言会士弗若瑟神父开始了在山东鲁南传教的工作，在圣言会士们传教的地方逐渐地盖起了简易的教堂，灵洗的教友们在不断增加，圣言会士们辛勤付出，忘我工作，传教士们明白基督的救恩是为了全人类，协助中国人民认识基督的福音，领受基督的救恩，这是教会的使命。弗若瑟神父完成了在凉山地区的传教工作后，前往运城、嘉祥和鱼台等地继续传扬福音。弗神父以他坚定的传教意志，以他的质朴醇厚和发自心底的善良，走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每天面对无数的传教困难和波折，但福神父总是那样的执着热情，充满自信和信心。福神父明白传教救灵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必会充满艰辛，但传教的道路是耶稣走过的道路，也是传教士必须行走的道路。前来中国传教是他从小就萌生的愿望，他热爱中国，他珍惜在中国传教的岁月时光，充满天主的恩宠和助佑。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林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传记。弗若瑟神父来到了鱼台传教，在鱼台的传教活动并不能给他带来多少快乐，因为由于这一地区庄稼欠收，老百姓生活贫困，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也陡然增加，在那里工作确实困难重重，但是弗若瑟神父始终充满信心。虽然谚语中有这样的传说，善现不善，意思是善现的人不善良，但弗若瑟神父深信把基督福音爱的种子撒在这片田地，就会使人的心灵变得善良。弗神父发现在善现有很多美好的东西，这一方土地和其他地区的一样平静，这都要感谢福神父的传教活动。人们完全可以说善县是福神父最为钟爱的传教地区。我们还是援引福神父自己的话来介绍一下这里传教活动开始时的奇特之处。福神父写说，教会在善县最初活动的足迹可追溯到1887年， 在此之前，整个地区没有一个教友，却活跃着被国家明令禁止的各种帮会，其中有几个还是招魂术的，试图同世间之外的力量保持联系。福神父喜欢这片土地，他发现善信的人民心地善良，为人厚道，这些诚心向善的人后来自己认定，一个总是同邪恶的恶神打交道的宗教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宗教，所以他们连续33天每夜通宵达旦的祈祷，能够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期间，其中一个成员突然癫狂，失去了理智，在其他的教派成员面前，他总是重复着同样的话：你们朝东北方向走100里就会找到了。两个为首的便起身上路，他们朝东北方向行走，在走了160里之后，来到了他们的姚家楼。不久前，新的堂口刚刚在这里建立起来，他们要寻找的正确道路被他们找到了，他们大喜过望，连忙返回村庄，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其他人。就这样，教会的传教工作就在善县这样的展开了。一段时间后，那些新教友们被人告上了官府，说他们是被禁止的教派的信奉者，同时这本来会给教友们带来厄运的诉讼却拯救了他们。县官进行了调查，结果是他发布了有利于教友们的布告，甚至命令几个办案的衙门在主要的场所公开宣布天父的宗教是好的，并没有被皇帝禁制。想要加入教会的人并不多，只有七户人家，但是这位为数不多的教友已经历经了一场风波的考验。不久，又有第三个村庄张家桥也加入进来，这个村里愿意加入教友的人数超过了前两个村，但是名声却比这两个村庄差，因为这个村里出过几个坏小子。可是现在，甚至那些外教人也已经发现，在教会的影响下，人们的品行，至少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品行已经有了改观，村子的名声也随之变好了。福神父在善县建立的第四个堂口是刘家庄，这个村里的新教友在张家桥有亲戚，就像已经提到的那样，福若瑟神父在开始时只能给这些新的堂口以很少的照顾，这里的堂口刚开始建立他就去了盐城，在那里回来之后，他又经常被派到其他的教区去，直到1888年的深秋，他才可以长时间的待在了善县。幸运的是，福若瑟神父派往这里的第一个传教助手，他叫孙天一，是个坚定能干的人，他为福神父的到来做了很多的前期准备工作。几年前参与善县传教工作的其他几个人，也在福神父的言传身教下成为传教团体的得力助手，其中有个叫熊嘉林的，是孙天一的外孙，尤其受到新教友们的喜爱。另外还有一个叫周凤章的秀才，福神父在报告中表达了与他们合作的和谐，赞扬他们是传教助手中好的典范，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获得了良好的个人声誉，也为教会争取了更多的新教友。善县的人们祝福福若瑟神父好运常驻，对一个新的传教团体来说，没有什么比能干的传教团的助手，那些通过自己的能力以及活动赢得尊敬，懂得和别人共同合作的人更重要了。福若瑟神父试图维护这种高涨的热情，推动传教助手们之间的团结协作，他不仅仅是通过善意的提醒，而且还通过征求他们的意见，对他们的成绩 予以热情的肯定这些方法来展现对他们的尊重和爱护。当时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当遇有重大节日的时候，为了营造良好的氛围和促进团结，传教团体的助手们会在传教室内里吃上一顿节日餐，但是由于偶尔也会引发如何花钱等其他的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后来这个习惯也就废除了。在1888年到1889年的冬天，福神父所负责的30多个村庄已经有1000多名愿意加入教会的村民了。统计时，他把那些新皈依的一家之长的家庭成员也计算在内，从而得出了这个数字。除了几个村庄的人数不明，其他村庄愿意入教的人经过了仔细的核实，那些第一次把自己的名字写入愿意加入教会的名单里的人中，总有一些在该严肃时退缩了，这是常碰到的事。开始时人很多，可留下来的寥寥无几，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即开始时规模很小，但后来却逐渐发展成令人欣喜的堂口。福神父在他的报告中所列举的堂口，除了上面提到的那四个以外，还有新滩集、后河滩、前河滩、高村集、皇家楼以及高庄，在成武县的境内。张家桥暂时可以算是传教活动的中心，福若瑟神父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学校，有20几个贫穷的儿童在里面学习。1888年到1889年的这个冬季，对山东南部来说是一个困难的时期，洪水完全毁坏了地里的庄稼，传教团体想方设法竭尽全力来缓解可怕的困境。根据主教的指示，到处都建起了学校，在学校里孩子们除了上课之外还可以得到饭食。福若瑟神父在张家桥创建的这所学校，他细心地照顾贫苦民众的孩子们。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